怎么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？你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，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你那样的慈爱，你又是那样的公义，你引导我们一生一直在跟随你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，让我们也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，尽上我们的天职，教养我们的儿女。愿我们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想念韦奎的妈妈韦伯母，她已经在你的怀抱中，求你安慰韦伯伯，求你安慰韦奎，安慰他们一家，李丽宇，让我们每个人也更加警醒，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，我们很快也会回到天家，在那里我们要同韦伯母再一次相聚。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父亲节的特别聚会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现在时间已经蛮晚了，我们应该本来是要差不多结束的时间，我们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我的信息不会很长。我们等一会呢还有茶点，专门来招待父亲，当然这个母亲也一起包括在内。上次同工会开会特别强调，我们的父亲节不要比母亲节差，我们的父亲也是很光荣的，父亲不容易。我想这个时候呢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趁这个机会，我们向所有的父亲表示节日快乐，让我们父亲都站起来，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太太们来向他们鼓掌。我们感谢父亲，父亲是值得我们祝贺的。好，请坐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父亲不多，母亲比较多，这个每个教会都是这样，姐妹比较多。父亲节对我们华盛顿州的人应该是特别的重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父亲节就是华盛顿州的人提出来的。那在1909年，在 Spokane 离开我们很近，有一位女士，有一位太太，她叫 Mrs. Dot， 这个 Sonora， 她就在母亲节那天聚会，当时已经母亲节已经有了，在母亲节聚会的时候，她想到了一个概念，她想到她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。是他的爸爸，是他的父亲养育了6个孩子，把他们一个一个养大。他想到，我们要庆祝母亲节，我们要纪念母亲，为什么我们不纪念父亲呢？所以在1909年，他就产生了这个概念，他发起了。你知道母亲节是在1906年发起的，这差几年，但是母亲节很快就被美国总统 Wilson签署法令，认定在1914年，经过了一共只有8年的时间，就认定为国家的这个节日，是在每年5月的第2个星期日。但是父亲节不容易啊，1909年发起，你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被总统签署法令？1972年。哇，这个父亲节为什么这么难呢？1972年，尼克松总统正式签署法令，每年的6月的第3个星期日定为父亲节。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一直说慈母严父，母亲是可爱的，母亲的爱是伟大的，父亲很严厉，父亲不好相处，啊，父亲讲的话有时候是责备的，所以父亲节不容易通过。哎呀，我们做父亲想想真是很惭愧啊。但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父亲，父亲是每一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。有了母爱，为什么还要父爱呢？有人问这个问题，母爱够了吗？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单元，母亲 单独来承担家庭在特别是在灵性方面的成长的责任，母亲承担不了。父亲的责任，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对孩子的教养。我们做父亲，我们肩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，就是要教养孩子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多的父亲重视的是养。我们去工作，我们要赚钱，我们要给孩子，我们给儿子给女儿创造条件，让他们将来能够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上学。我们重视的是养，我们不重视教。我们的父亲很多在教方面我们失职，我们惭愧。我们有的父亲认为教就是骂，骂你几句，打你几下。教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，要让孩子从小开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在这方面，父亲的影响非常重要。许多孩子心目中的第一个英雄就是他们的父亲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在我从小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看重父亲。最近我听我儿子在加州做见证，在见证里面好多的时候提到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。父亲的勇敢献身，父亲的刻苦耐劳，父亲的为人和他的信誉。不管你的父亲有没有学问，不管你的父亲有没有地位，父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。每一个父亲都是一个领导者，他要把握家庭的方向。所以父亲作为一个头，我们的责任很重啊。有的太太不愿意听到这个头啊，还要说我是脖子。你知道做领导不容易啊，那你做做看。作为一个领导者，我们就要尊重他。我们领导别人不是去等别人来听我们的话来发布命令，一定要顺服，我们要做出榜样。所以做父亲的，我们要有顺服的行动，我们自己就要有顺服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，我们不是仅仅要别人来听我们，我们也要听别人，我们要做出榜样。怎么做领导？圣经中的伟人，圣经有很多伟人，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伟人，这些伟人都很多都是受了父母伟大的人格的影响。对孩子的生养，对孩子的教育，是父母的天职。我们如果只知道生，我们只知道养，我们不知道教育，那么我们就是作为父亲来说，我就有负天职。因为在一切的动物中，父亲动物懂得养儿子，动物父亲的母亲动物懂得养儿，他们养的这个态度有时候很不错的。你看狗妈妈对小狗的态度，狗爸爸对小狗的态度，但是他们都不会叫。只有人，人最需要教育，人也最懂得教育他的孩子。这是神给我们父母的光荣的责任，在属灵方面更加如此。不要以为在世界上的知识我们需要教育孩子，在属灵方面的教育更加重要。我常常听到有些基督徒给我讲的啊，我的孩子现在年纪还小，信仰呢是不能勉强的，所以呢还是让他们长大以后 自己去选择吧。我常常听到这个话。你知道你的孩子喜欢上学吗？是等他愿意上学你才让他去上学的吗？你是让你的孩子喜欢吃饭你才给他吃饭的吗？你看很多的父母要喂饭，喂饭的孩子一面走他还在后面跟着，要喂很长的时间，虽然孩子不太喜欢吃饭他也要喂他。为什么信仰你要等他呢？你觉得信仰的事情比吃饭比上学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们每一个父母一直在影响自己的孩子，包括在信仰方面。你不是用口讲，你是用你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你对信仰的态度。每一个孩子都在看，看过这个爸爸，他说他是基督徒，他说他信仰基督，他到底他的信仰有多真呢？这一点孩子看得太清楚了。你不要以为孩子很小，孩子看得太清楚了，你骗不了他。你可以骗一些外面的人，你骗不了你的孩子。你在信仰上你到底有多少真诚？从前有一个孩子，他得了白喉症，他住在医院里，他爸爸去看他，爸爸戴着口罩，孩子问爸爸说，我的病是不是很重了？他问爸爸说，医生是不是说我很快要死了？他的爸爸一直教育他要讲诚实话，所以这爸爸这个时候他很难说不同的话，他说是的。爸爸讲了这话以后心里非常难过，他等了一会他忽然想了一句话给问孩子，他说，你害怕吧？你知道这个儿子怎么回答的？你害怕死吗？孩子说，爸爸，如果上帝像你一样，我不害怕。是的，孩子就是通过我们认识神，孩子对神的认识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通过父亲，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他首先从地上的父亲来认识天上的父亲。我们真是要把神的形象、神的爱、神的公义正确的传递给我们的儿子、我们的女儿。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罪中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不错，但是在孩童的时期天生的罪行还没有活动的机会，还没有活动的能力，这个世界的引诱还没有引诱到他们，所以孩子们是比较清洁的，是比较正直的。箴言书20:11说，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，都显明他的本性。同时呢，孩童呢，他的模仿性很强，他非常会模仿，他的可塑性很强，他很容易塑造，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机会来教导，教导他们的知识，教导他们的拉小提琴，教导他们学钢琴，教导他们学画画，很好。因为他们可塑造，他们会模仿，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教导他们的信仰。他们一生为他们的一生塑造一个美好的品格，这对他们的一生太重要了。根据统计来说，决志信主的年龄最大的一个比例，最大的一个部分是8岁到10岁。在这段年龄里面，在美国也好， 在其他国家也好，决志信主的人数是最多的，四十岁以后信主的人数就相当少了。我们很多父母亲，特别是爸爸，为孩子从小要学很多东西。我们开车啊，我们送他，师母这次去加州就是专门啊负责两个孙子啊，接他下放学，接他回来，然后送到中文学校，然后学钢琴，然后学游泳，还要学，真是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。但是你有没有把很重要的学习认识神放在你的日程当中呢？孩童他一直在思考人生的意义，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，人为谁而活。我这很体会，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望着天空，我就在想这个问题。我不知道美国的孩子是不是不想这些问题的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不想这些问题的。不要以为孩子小他们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你能回答吗？箴言书告诉我们要听父亲的教训，说明父亲有这个责任来回答孩子这个问题。箴言书四章一到二节说，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之聪明，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母亲是用爱来养育孩子，父亲是用智慧来教育孩子，这是神所设计的一个家庭学校。父亲成为孩子的第一个老师，圣经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以色列的祭司以利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但他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他没有给孩子作为父亲应该有的教育，使他的孩子英年早逝，一天之内两个孩子都死去了。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被称为系带经文、陪带经文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你手上作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这段经文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都是带在身上，放在一个小瓶子里面带在身上。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系在这个额头上，他们的祷告的时候就挂在手臂上。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对神的认识告诉孩子，我们不仅要教育他们，还要殷勤地去做，每天要做。神还要检查，神检查我们每一个父亲是不是尽到责任。亲爱的父亲们啊，将来你回到天上的时候，你怎么教你的眷子呢？你要抓住各种机会，不仅用言语去教育，你还要布置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。你看很多学校，你到美国的小学，你看墙上都是这个画，墙上都是文字，他要给孩子一个教育的环境。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环境，你进去看，像不像一个基督的家庭？你能不能让孩子随时接触神的话语呢？有的基督徒的家庭没有一点基督的气氛，你想在这样一个毫无神的话语的环境当中，能不能培养对神的敬畏呢？格培利牧师说，好的父亲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是最不受称赞和注意的人，但是 他们却是最有价值的资源。A good father is one of the most unsung, unpraised, and unnoticed, and yet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assets in our society. 格培利牧师，他教育孩子。格培利牧师的师母，他教育孩子。他们有很多好的榜样。父亲要教导自己的孩子，教导什么呢？一天到晚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，你要做好人。像我这么年龄的时候，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吃多少苦，等等等等。你试试看，孩子要听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教育失败，就是孩子说不要再讲了，老生常谈啊，你再来这一套我就不要听了。对，我们讲的时间不能太多，不能太重复，不能太啰嗦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就是你可以不断地影响他们。他们总要在家里吃饭，他们总要生活在这个，他们不能独立，所以我们可以影响，影响他们什么呢？最重要的一个影响，我觉得就是影响他们敬畏神。箴言书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切的智慧都来自敬畏，敬畏是所有的知识和智慧的开端。所以作为一个父亲，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让孩子看你是怎样敬畏神。从小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我们礼拜天去聚会，一个很小的教堂，比这个还要小。我的母亲是司琴，弹钢琴，我的父亲是领会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领会的那个样子。他很忙，他工作很忙，他是一个厂长，几百人的一个工厂。他异常为家，爱这个厂，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。但是每个礼拜天，他在那里领会又领事。我们现在是领会跟领事分开的，我们中国的教会很少领会跟领事。他每一次领事的时候，他唱的是那么响亮，他几乎把他全部的声音都唱出来。他唱的是那样真诚，他常常在唱诗中流下了眼泪。我闭着眼睛也能够想起我父亲领事的样子。他教导我敬畏神。他穿着非常整齐的衣服，他们非常准时提前的来到教会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没有迟到过一次，没有缺席过一次。十多年前，我跟我儿子两个人生活在 Madison, Wisconsin， 我们也一起去聚会。那是一个冬天，冬天 Madison 很冷，汽车发动的时候汽车发动不起来，太冷了。我的儿子说，算了，今天不去聚会。我想到了我的父亲，我想到了我的母亲，我说不，我们走。我们就这样在雪地里走到教会，到了教会差不多聚会已经结束了。第二天我生病，发高烧，发得好厉害，太冷了。但是我想我已经给我的儿子传递了一个信息，就是我父亲传给我的敬畏神。今天他在加州，他带着他两个儿子每一个星期去教会，去主日学，去团契。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样一个敬畏神的 观念传下去。在我小儿子结婚这样一个仪式上，我给他讲，我也给我的媳妇讲，我说我们这一家，我们敬畏神这样一个观念要千代万代传下去。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一个很刚强的人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惧怕，但是圣经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怕，做一个无法无天的人，而是该怕的要怕，不该怕的不要怕，我们要怕神，正确的讲就是敬畏神。只有敬畏神的人，你才能不怕失败，你才能不怕人，你才能不怕环境。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不以神为可靠的人，他必定怕人，他必定怕环境。圣经关于敬畏神的教导太多了，有人统计说有200多处，特别在箴言书里面，箴言书的主题就是敬畏神。敬畏神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就是要成长，就要从敬畏神开始。当一个人深深地体会到上帝的伟大、上帝的圣洁、上帝的全能和救赎的大爱时，他就自然发出一种敬畏的心，这是自然的。这种心能激励人过金钱的生活。你要做一个金钱的父亲吗？你要讨上帝的喜悦吗？你首先要敬畏神。一个人只有有敬畏的心，他才能有金钱的表现。我们中文非常好，两个字都是对称的，一个是敬畏的敬，一个是金钱的敬。金钱的父亲必须从敬畏开始。